求你自己用圣灵扶持，一路带领，让我们从罗马书当中能够更清楚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从当中得到造就。求你保守祝福今后三个月的时间，祈求感谢不配，乃是放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们先唱一首诗，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在讲义的那个最后一页，对不对？就是叫做不再是我。为什么我想起这首歌呢？哎，怎么我自己都没有了？因为罗马书是讲到得救，是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就有从上面而来的救赎。但是罗马书更讲，更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那个丰盛的生命。对我，对基督徒而言，得救不是一个终点，得救只是一个起点。今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实在是要经历神更多的丰盛在里面。那神的心意也是叫我们不但得救，而且要我们能够因着得救而能够成圣，成圣而能够得胜，得胜最后蒙赏。什么叫做成圣？成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是神真正的心意，要我们能够经历它。所以这首歌呢，虽然是从加拉太书所引出来的，但是你仔细去思想，加拉太书有人叫做小罗马书，因为他把罗马书把它浓缩变成六章，这个罗马书本身是16章。那我想我们先唱一下这首诗，让大家体会当中的意思。主耶稣为我们舍己，用十字架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意思是要希望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能够活出来，活出来成为像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好不好？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甘愿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释迦为我舍己。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歌词非常简单，就是两句话，我们把这两句话真正唱到我们心里去。那个曲子也很优美，其实我们在大礼拜唱过这首，大家可能不记得了，是傅玉莹姊妹带我们唱的。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释迦为我舍己。 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感谢神。那我想罗马书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我信主以后呢，看新约，看福音书是很有兴趣的哦。但是新约里面有几本书是我比较惧怕的，开始的时候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实在看到后来第三章以后有点看不懂，那个一直绕过来绕过去。那再看呢，后面希伯来书也是我有点怕的，然后再启示录那也是有点怕的。这三本书呢，就一直不太敢碰它。但是当我在主里面的年岁增加以后，我发现这三本书实在是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让我对于信仰有一个更坚定的认识，然后让我对于神的心意有一些了解。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从罗马书当中得到我当初所得到同样的。那我们今天第一堂呢，我就是等于把罗马书介绍一下，包括作者啊等等的。那从下一堂开始呢，我们就一章一章的查。但是因为总共罗马书有16章，所以每一次我们的速度必须要超过一章，大概平均来讲每2个礼拜要讲3章。中间我们13个礼拜呢，中间有1个礼拜就是8月份第一个礼拜，这是没有主日学的，因为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会去什么去露营去了。在山上呢也有主日崇拜，可能没有主日学了，但那一次主日学就没有。所以我们一共有12次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享受好不好。真的你读进去以后你就非常非常享受这本书。那我们先想作者罗马书作者内证跟外证，因为保罗自己就讲这就是我的书信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内证。那外证是什么意思呢？外证不只是历史上的考量，外证更是新约其他各个书信的那个reference cross reference， 就是互相的印证的。一再就是提到保罗他的心非常像的罗马的教会，非常盼望有一天能到罗马教会去，非常盼望从罗马以罗马教会为基地向外面向西继续宣讲神的福音。那这个我们看这个他的 cross reference 都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今天早晨我想大家对这个李长老的讲道都有一些心中有一些感动跟回应。他说当保罗受神圣灵的带领差派出去以后，他从今以后就不再是扫罗，就成为保罗了。在那时候保罗的确这是他在旅行布道当中所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书信，他真是以使徒保罗的身份。所以这以全书来讲呢，这个我们也知道保罗他这个是神特别的使用一个对于教义旧约的教义非常熟悉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弟兄，大大的使用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仔细看罗马书的话，这个水准不论是救恩的理论他辩证的法则跟作者本身的属灵的造诣我想没有别人能够及。所以这个非常清楚，这就是保罗。那罗马书在保罗书信当中有什么地位呢？刚刚李长老也讲到说新约当中一共有21本书被列为叫做书信的意思，就是以书信的题材由一位使徒写给另外一个教会或者写给某一个人的，这个就成为叫做新约书信。书信里面21卷保罗写了13卷，非常重要。如果你把希伯来书也算上的话，那等于是14卷，因为希伯来书没有很100%的考证说到底是保罗写的呢还是其他人写的，但是里面神学的这个思想呢是非常接近保罗的神学思想。那保罗是谁呢？保罗他自己，如果大家对于圣经还蛮熟悉的，保罗自己有一个曾经有一个自述，其实那一段的圣经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谈到他自己，他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可夸的。他说因为那时候有他也是提醒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个又不要走回头路，去靠这个肉体，就是靠着割礼来得救成圣等等。他说若是别人呢想他可以靠肉体，我保罗更可以靠主了。他说因为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血统最纯最守规矩的犹太人，是犹太人中间的精英，是犹太人中间的犹太人。他可以自己这样子自夸，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说就律法来讲呢，我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知道是律法师，就是犹太人里面非常有学问，对于圣经所有旧约的一切教训都能够熟悉，能够教导别人的是法利赛人。他说就热心说呢，我是过去是逼迫教会的，但是意思他是靠着那个旧约律法的那个，他认为教会是异端，所以他要去prosecute 他们。这个然后他说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讲，我几乎是无可指责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所带给我们的。保罗自己称自己是这样的。他呢，保罗你知道他曾经不止一次用他这个权柄，在那时候罗马是统治那时所谓的全世界，那你要做罗马公民的话，你就是一等公民，你不是罗马公民的话，你很多的福利权利都没有，就半奴隶的状态。所以保罗不知道是他爸爸妈妈有钱给他买来的呢，还是他怎么样，但是他们保罗本身是道道地地的罗马公民，他凭着罗马公民连犹太人想要抓他都不能抓的，要所以他最后抗告，一直他说我要上告到该杀，就是要到罗马城去见皇帝。罗马人公民，他又是旧约的圣经学者，新约有一个地方提到说他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那时候犹太的那个旧约的这个律法的最有名的一个大师。那加马列呢很想把他自己将来传授，就是这个我们以前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这个孔子要传孟子的，这样传下去的。他本来是希望保罗就是他的传人，但是当有一天在大马色的去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保罗遇见主耶稣基督，改变他的一生。但是他呢，他的确在犹太人当中他是非常有名，因为他受教于加马列门下。但是最重要，保罗当信主以后，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完全改变了，不再是扫罗，他是保罗。他说常常称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的。这就是罗马书最开头这里讲的，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的。他是这样的身份，这个以仆人的身份，但是奉召为使徒。什么叫使徒？使徒就是有使命的门徒，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我们受教训练训练自己成为门徒，出去呢使徒了，你有使命出去了。所以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保罗在很多书信讲的，我是天国的公民，我是天国的公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公民，神国里面的公民，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但是保罗更用他的心跟他的那个感情跟弟兄姊妹说话，他说我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亲爱弟兄。这是保罗写罗马书那时候的心境。我刚刚讲过，保罗二十一卷书信新约当中他写了13卷，所以是大部分是他写的。这13卷呢大致可分四个不同的时段完成，是基本上从主后51年到主后62年这一段时间，四个时段他就把这13个书信通通完成。第一段是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没有写，那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写，通常是在一个教会在那边带领教会在训练那当地的同工的时候，他又想起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他从这个教会就写信到那个教会去，是这样子的。所以主后51年到55年是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写了2本。 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两面特别是讲到主的再来。你看前书非常清楚，当那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贴前贴后，所以我们通常称这两本书叫做这个预言的书信。那第二个时段呢，是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带着主后56年到58年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好多本，写了4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信：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其实根据考据，他给哥林多他一共写了三个书信，有一个后来失传了，没有找到，所以把零前零后，那后来人家编圣经的时候就把零前零后都编进去。那然后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在这个第三次旅行布道。在这一个阶段，他讲到很多很多关于基本信仰的道理，是从因信称义开始，说因信称义。所以这他用这个理哲逻辑啊，又做很多的辩论。所以我说我当初刚信的时候看罗马书，实在觉得这个辩论太厉害，这个里面的逻辑绕过来绕过去，头昏了。因为它是叫做辩论书信。那第三个时段是在第一次，他在罗马监牢里面，监狱里面，他说什么？我以被主为主，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等等。还有这是在那个以弗所书那里讲，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这4卷书是在这个第一次在监牢里写的。他在这一段他就想起教会，教会在基督耶稣里的属灵地位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母亲节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这是他在监牢里写的。他就想到教会的身份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将要成为什么，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讲到什么，教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装备自己，清洁净自己，有一天毫无瑕疵的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他在这一段写，所以通称为监狱书信。在最后呢，就是保罗第一次从监狱罗马第一次释放，到他第二次再一次被捕，再一次被捕我们知道也就是保罗寻道的时候，这是在主后62年，非常接近他最后寻道的时期了。那这时候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所以他真是充满感情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这时候他就教导，他要传承了，他教导如何建立跟牧养教会。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通常称为教牧书信。那回过来看这个罗马书呢，这是蒙保罗自己说他是蒙神的启示跟圣灵的带领写下这本书，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书。有人称罗马书是新约中的新约，福音中的福音。的确，因为它有16章，所以它是论及教义最完整的一封书信。他特别讲到罪，一开头就讲到罪。罪我们也知道，罪有什么？罪行跟罪性，对不对？有罪行跟罪性。他讲到罪行跟罪性，然后就提到怎么样对付这个罪，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信。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能够称义。然后但是得救因信称义不是我们的目标，更不是我们的终点。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起始，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我们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要继续向前走，这段路叫做成圣的道路。所以接下来因信称义得救成圣得圣蒙赏，我曾经想到这12个字带给我一生很大的激励。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一共12个字就把这个罗马书的教义能够带出来。什么？因信称义得救成圣得圣蒙赏，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以但是呢，保罗知道我们光讲道理还不够，所以在罗马书的后半段他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到我们实际这个信仰对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带给我们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指标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将来能够得胜然后蒙赏。所以这个就讲到生命的更新，讲到生命的更新。这你从12章第1节，有人说 十二章第一节，有人算过，我是没有办法去算的。你把新约所有的章节加起来，除以二，中间的那一节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可以把整个新约跟看罗马书的看法一样，前半段是讲到教义，讲到救恩，后半段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伦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生命更新、生活伦理，是保罗十二章开始。这一个我们也可以说罗马书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的宪章啊。但是我们就是想，这么深奥的道理，怎么保罗用他的小脑筋就可以，虽然他很聪明，也很受教，但是要写出这样的东西，可能我想绝对不是人所能够成就，若非神特别给他启示跟圣灵特别的引领，以人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办法写出如此的深度。的确，你看保罗，你看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他写我们做人的道理，我想就是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孔子的《论语》放在一边来对照一下，哎呀，我们发觉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跟中国人古时候的伦理有相当相似的地方，但是他能够用这么短精简的精简把它全部带出来。而《论语》是很长的，念过来念过去，我记得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国文课规定就是要念《论语》。哎呀，那个教授又是一个不中学老师又是一个浙江诸暨人，他带着乡音讲的时候还头摇，实在是听不懂，有听没有懂。我是最能够听懂的，因为我父亲母亲在家有时候讲上海话，上海话跟浙江话还比较相近，但那个老师一口乡音，那你叫台湾人听，实在是讲台湾话的实在是听不懂，就是论语。但是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上半，他把整个论语的精髓带出来，没有人我觉得在这个以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深度。那当然这本书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早期的圣徒啊，像那个奥古斯丁啊、加尔文，他们的神学思想还有吗 ？OK， 早期的奥古斯丁跟加尔文，他们的神学思想非常非常受到罗马书的影响。那我们也知道马丁路德，我们去年十月的时候Ballas 带队，我们短宣队去德东，那有一天的时间是给我们可以休息的时间，当我们礼拜天是不能休息啦，那我们就是我忘记是礼拜二是礼拜三那一天就放假，那结果师母就是洪师母就带我们去参观马丁路德，在那人家把马丁路德藏起来保护他，他在那边就是写下这个整个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那个地方，那里就是我们看到真是看到马丁路德还有他手抄的罗马书陈列在那个柜子里面等等。这个马丁路德讲了，他说就是罗马书把他打醒了，他真正明白照着教廷过去那样子做法，以赎罪券的方式来定人是有罪无罪，实在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敢于公开这个向教廷挑战，那当教廷派人要追击他，他就躲到山上。我们去参观的就是那个山上的那个古堡，很有钱的一个人他把他收拢起来，谁也抓不到啊。真是有人进来收的话，马丁路德有一个密室，很小的房间，可以让他在里面哦，你不告诉人家，人家找不到的。这都是过去的历史，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他马丁路德就是因为看了罗马书，加上加拉太书，让他能够有这样的决心跟这样的看见，进行一个宗教改革。这个书罗马书非常相当程度影响了欧美地区啊。欧洲跟美洲地区19世纪、20世纪的宗教复兴，我但愿这本书呢，看起来实在是不容易看，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希望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还有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那这个著书时期，我刚刚讲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大概就是主后50更正确一点，大概56年、57年左右的，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写的？他在哥林多 那个教会写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是哥林多教会写呢？你去看罗马书十六章，就是最后一章23节，他就说我保罗啊是在该犹家里面写了这本书，因为该犹接待我，我实在是对他很感激。那该犹呢是哪里的人呢？该犹你去回去看哥林多前书，不是回去看，向后面看一本书，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4节呢，就讲得清楚，该犹是哥林多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写这本书是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这封信呢是怎么带去带到罗马的呢？那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没有什么邮差 post， 可能也有，不过他也可能不相信，所以他是特别托一个人，那时候信都是托人带的。这个持信人呢是坚格里教会女执事，有一个女执事叫菲比啊，坚格里是在哥林多靠近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那带到，因为他菲比一定是要去罗马去干什么，去办货还是干什么，所以他托这个菲比就把这封信就带到罗马教会给众弟兄姊妹。这个在罗马书16章第一节写的明明白白。那罗马是什么？罗马在当时是什么？罗马城本身建于大概公元前753年，但是逐渐就建立，到了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的帝国一个来一个去，这个希腊帝国完了以后是什么？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时候统治当时所谓的世界，当然他们当时所谓的世界，他们没有根本没有不知道有美洲，他们也知道向东方走到后来不敢再走过去了。我听说连主耶稣的门徒多马当时都到了印度，所以他那时候不算，但是在那时候来讲，罗马是最强盛的一个帝国，他的首都就是设在罗马。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罗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在那时候人口超过百万，曾经有超过100万的人。罗马，有一句话说是什么？条条大路什么通罗马？罗马帝国很聪明，他们知道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那时候是最现代的，一定这个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most critical。 所以中国现在拼命在盖高速铁路，这个想法是类似的。你只有把美国的国势最强盛的时候是60年代开始向上飞跃，那时候是艾森豪他下令把全国的超高速公路网建立，在几年之内把全国全部用高速公路连起来。你知道连起来以后那个经济的成长无可限量，所以罗马那时候他就是每一个地条条大路，所以只要路一到这个地方就归他了，所以帝国不断的扩展。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商业军事的中心非常繁荣。就文化来讲呢，罗马承袭了这个希腊文化，希腊对文化对罗马文化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他们宗教呢，宗教乱信一通，多神论啊，但是非常崇尚物质。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信就信睡觉，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这个该杀该，因为那时候那个钱的面子上是什么，他们的那个皇帝他们的皇帝的那个像，物质主义。那社会当然是不公，这个在那时候比较繁荣的城市，包括罗马，包括哥林多，大约一半的人是有自主权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没有自主权的，就是做人家的什么奴隶，有一半的人是奴隶，所以是不公平的一个社会。有尊贵的啊，他们吃东西啊，吃了那个吃不下了还想再吃怎么办？有人专门负责让你吐的，就是去挖你的舌头，让他按一下，你就把刚刚吃的东西吐出来，他可以再来一次，了解吗？这是叫做什么？那时候的浪费，尊贵人家的是这样子过日子，卑贱的人家又怎么样？非常的，真是连生存都有问题，富足到贫困。城中呢，在罗马城那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为什么呢？在罗马的该杀，该杀并不是某一个人，所有的皇帝都叫该杀，该杀什么啊？庞贝在主前63年，他曾经带军队把耶路撒冷 打下来，打下来呢，他也没有意思要真的就把这个城灭了，他实际上是怎么样，就像巴比伦一样，把犹太人的精英还有犹太人的财富统统掳掠回到罗马去，所以在那时候罗马城有相当多的犹太人，那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地方就跟中国人一样，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的食堂，中国的饭店，犹太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人的会堂，在那时候有人统计至少有11个犹太人的会堂，有些会堂呢已经转成基督徒的会堂，那这个会堂里面有犹太人也有一些外邦人啊。今天李长老也提到会堂基本上并不聚，哎呦对不起，这个一直在糟糕了，好、啊、回来了，那个并不拒绝外邦人参加，所以有一些外邦人，那也有的会堂里面有那时候犹太教跟基督教没有分家，所以有的会堂就变成基督徒会堂，我们也叫会堂，对不对？基督徒会堂，犹太人跟基督徒基本上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地位是被迫害的少数。那在你看罗马书第16章那边提到两个人。这个不但在16章提到，在这个使徒行传也提到，其实保罗两个很好的同工，一个叫百基拉，一个叫亚居拉，啊，他们是原来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同工。那保罗在写这封信是在哥林多教会写的。那百基拉跟亚居拉本来是也在哥林多教会，然后他们后来迁到罗马去。你仔细看。后面讲到百基拉跟亚居拉说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所以那时候也有什么，也有家庭教会了，也有家庭教会了，所以在百基拉跟亚居拉的罗马的居所里面就有一个教会。他说问你们的安呢、啊、然后呢他们这就是保罗当初这个著书的这个对象等等。那著书的动机，读书的动机，自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首都，我想这是再正确不过了。他一心呢，保罗一心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世界中心，而且能够建立坚定那个地方的基督教会。你去看使徒行传第19章21节，他就那边提到他的心愿。那这时候实际是罗马教会虽然年轻，但是在主的恩典里面渐渐长大。你去看罗马书1章8节，他说为你们在罗马这些聚会的弟兄姊妹跟教会感谢神，因为你们长大感谢神。所以保罗是想，假使我能够到罗马教会建立当地，把做门徒训练，安立长老，然后呢教会更兴旺的时候，我呢就可以继续向西边走，可能还可以带了同工向西边走，一直走到当时他们所知的世界的末了，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就是今天什么，西班牙，就是西班牙。西班牙你在罗马书第15章22节24节那里，保罗就把他的心愿写得很详细。那正好在这时候，我刚刚讲过坚格里是在哥林多附近有个女执事菲比要到罗马，保罗就在该犹家，他又请德丢代笔。16章22节讲到罗马书大部分是请这位弟兄叫德丢代笔的。另外一本书你去看，保罗说，哎呀，我对你们的心实在是非常的向往，对你们从心里爱你们，你看我现在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大家知道保罗，他有人说他常常说我身上有个刺，有人在猜测，就是说那个刺就是说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什么眼疾，就是眼睛的病，所以眼睛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他写字要写很大很大的字啊，不知道是不是糖尿病就是了，也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样，他写罗马书是请德丢代笔，这德丢替他代笔，这个就写成这本书，人未到书先到。保罗的确非常看重罗马的工作，所以他这罗马书是他所有写的书信里面最长的一本，最重要的一本，最大的功夫，详细叙述神的全权，神的主权，神的救赎跟福音本身的内容。这个内容绝不止于 因信称义，要继续往前。所以这就是这个当初他著书的动机，主旨跟特征。今天早晨李长老讲到的时候也引用这节圣经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你相信这一句话的话，那对你有很大的启发跟福气。福音是一个能力，福音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它要成为你生命的能力，它要驱动你，让你能够活出一个像他一样的生命，而且把这个生命能够传给别人。但目的是神的心愿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人，所以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的、自主的、为奴的、是男是女，都要救。那所以你仔细去看这本书呢，非常非常的结构非常的严谨，但是又非常深又非常广。那有人就看你把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好好念一遍，你发现他已经把这个福音的本质带出来非常清楚。所以有人说这个一节到十六节叫做小系统神学。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征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旧约的预言，有人算过一共有61次，超过所有其他书信，不管是保罗写的还有其他人写的书信加起来的总和还不到这个61次。在罗马书里面他引用旧约的预言，所以他证明，因为他受教于加马列，他对于旧约是熟悉到无比，他知道所有旧约的预言全部指向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指向一个信息，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要带给世人的救恩。而这个世人不只是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在内。这就是这个保罗罗马书的主旨跟特征。那全书大纲是怎么样呢？你仔细看保罗的书信，不管是有的书信不是那么清楚，有的书信就很清楚，像罗马书就很清楚，加拉太书也很清楚，以弗所书也很清楚，就非常清楚。他书基本上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呢多论先把这个教义要搞得，要让你弄得清清基本的教义，就是罪的后果、罪的可怕、罪的来源等等，罪的问题，还有救赎的问题跟生命的问题，这个是基本的教义，在前半段。那后半段呢，就论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就是我们生活伦理的问题，非常非常也是非常实际的。但是罗马书跟其他书呢，因为它篇幅特别长，所以它中间保罗特别加入一段信息，这段信息呢有人把它还是归成基本教义，这是9章到11章。这特别这9章到11章他论到福音跟选民的关系。我们知道神最初所拣选的神最初所拣选的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在罗马书里面也解释的非常清楚，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那但是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被弃？为的是要外邦人一样能够有机会得救。本来神的心意是借着一族一民能够把他的旨意跟信息能够传给世界，但是犹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只得用差遣第二个男人，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来成就他完全的救恩。那这个那所以外邦人到底是什么？那最后犹太人的命运又是如何？对不对？所以他第9章到第11章呢，他特别论到福音跟选民。他从过去的历史，就把过去历史从那个神从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这个一个信息，亚伯拉罕因信得以算为义，得以称义啊，那个算为义的那个历史，一直带到未来的盼望。因为讲到最后呢，两下合而为一，就是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在神的眼前只要是得救的是没有任何分别的，这个未来的盼望，而且未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是给予所有相信的，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也是以色列民，而且我们是真以色列民， 所以你在保罗书信里面还有在罗马书特别看到他用了几次说真以色列民假以色列民真割礼假割礼、啊、真割礼绝对不是肉身的割礼，真割礼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清洁的工作，这叫做真的割礼。你在罗马书他就花很长的篇幅来解释这一点，我们今后就可以看到什么是对不起，看我要注意一下时间。那个什么是真正的以色列民，也说明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是有他们历史上的地位，他们历史上的地位，然后未来呢，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民现在还没有相信，有一天他们都会相信，当他们回拐归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看扁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到底是最初神的选民，他们将来跟我们有同样的盼望。所以为什么保罗花相当的篇幅写，因为当初他也看到一个矛盾开始浮现，就是在犹太人会堂里面，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相信主耶稣的，也在会堂聚会的那些外邦人，他们有矛盾，矛盾产生了。所以保罗希望借着罗马书还有以弗所书等等，给他们能够一个教训，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都合而为一。我想当我们念到9章跟11章的时候，这也是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新以色列民的一个见解。那你真的要分段的话，就是1章到8章叫做完全的救恩，然后9章到11章是福音跟选民，那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12章到16章。我们讲一点这个属灵的意义跟属灵的教训。这个第一个，保罗第一章就开始讲到罪的问题，所以只有基督舍身的这个完全救法才能解决这个彻底的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刚提过，罪包括罪行跟罪性，罪行是我们所做的，对不对？那罪性是我们所事的，所以我们光去规范这个所做的是没有用的，必须要 touch 到这个更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够把我所事的从错的改成正的话，那我们所行的也自然而然就会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谈到罪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一般人不信的人的想法，我没有犯罪啊，我很完全啊，我没有，从来没有，我是守法的公民，你用全世界最严肃的法律来看，我都没有犯罪。这不是讲这个，我们是讲到罪行加上罪性。那这个奇妙的救恩呢，是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一次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什么叫过去现在未来？什么是过去？过去的 impact 是罪带来刑罚，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包括从亚当夏娃开始的罪，这是你犯的罪，你要有一个 consequence， 你要承受这个犯罪以后的后果。所以罪过去就是我还没有，一般来也可以讲说我们还没有相信以前，未信以前呢，罪带来什么刑罚，对不对？罪的工价就是死。那现在罪又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有哪一个基督徒敢说我从相信那一天开始我真正没有犯过罪？没有人敢这样子讲。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有没有希望呢？我们有很大的希望，我们的罪犯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犯的程度越来越小。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帮助我们对付罪的权势。就是保罗自己都讲，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做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却常常就自然就做出来了。这谁能拯救我呢？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全然得胜了。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所教导我们的。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相信， 虽然神给我们免除所有罪的刑罚，但是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权势之下，因为这个世界仍然在撒旦的掌权之中，所以这个只要世界有一天还在撒旦掌权之中，这个罪的权势就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甚至情感影响我们所作所为，这个权势在那边。神的救恩你在罗马书里面就看得非常清楚，神说这一点我也帮你对付，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你把自己献上 surrender， 我们刚唱的诗是叫做什么，对不对？不再是我，不再是我，记住，不再是我的时候，罪的权势就打不到你了。他甚至用这个死人、活人、寡妇什么这个例子，在罗马书里面来教导我们说，你不要怕罪的权势，你不再是我的时候，罪的权势打得到你吗？打不到你了。所以这个救完全的救恩，我再说一遍，不是只是带领我们免除 redeem us from the sin， 是帮助我们对付罪的权势。那还有一个未来呢？未来我们当有一天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或者说我们到进入天堂的时候，那里讲到是什么？那里什么？全是没有黑暗，全是光明，那里没有死亡，那里没有眼泪，那是在那个未来的状况之下，罪不再存在，园中不再有分辨善恶的果子，因为不再需要园中说园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城的最中央是什么？生命树，又回到神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伊甸园时候的美景，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完全的救法如果只对付过去没有意义，只对付现在也不够，只对付将来那我们的这个救恩太遥远了，几乎遥不可及。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这个救恩是对付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行跟罪性，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那不但如此，这个一次解决，不是要每一年要献一个祭，在旧约的时候要献祭，用牲畜的血来涂抹、来遮盖，暂时把这个罪的问题能够摆在一边。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解决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有关罪行的事情。不但如此，这是罗马书要提醒我们，不但如此，神应许把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内住就灌注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新生的人。我们成为新生的人，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所活的是荣神益人，我们进而呢，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种子一样，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这是唯一的希望。这世界的败坏，若不是靠着教会，若不是靠着每个基督徒，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扭转。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中国是改革开放，今天早上皮特领事也谈到，但是带来很多的扭曲、不正常，怎么改变？没有其他的方法，靠着福音。所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要带给我们的，得到这个丰盛生命。所以从我们每一位信徒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先不看神那方面，看信徒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明白，得救只不过是神在他整个的拯救计划当中的一个起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满足在起点，没有继续往前走，追求那个成圣的生活。我们可以说都称义了，的确没有条件的，因信称义是没有条件，白白称义，你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买赎你，你就称义了。称义并不等于诚意，你真正晚上关起门来想想自己，你今天过一天的日子都是配得上那个义吗？这就是诚意跟称义的分别。那虽然 那个保罗在罗马书也讲说，都算为义了，算为义，从亚伯拉罕神就算他为义，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他为义，算为义就是在神的眼光看这个人，虽然他是不义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看他为义，算他为义。那算为义是不是义呢？算跟是中间有一点分别吧，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怎么样从称义变成诚义，怎么从算义变成是义呢？罗马书也有非常很好的教导，很好的教导给我们。那我们如果虽然称义不能诚义，算为义不是义，实际上我们 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其实我们丧失了很多属灵的福分，丧失了很多属灵的福分。我真是期望这本书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理。好，那我想很快讲一下我们这三个月怎么样分配呢？这个大家的这个讲义上面也有这一页，我右面还加了一些手写的，因为我实在不会做这个 PowerPoint， 你可以直的横的写的，我不会做不出来，只有 Balance 可以做。这个我是要讲分段，再给他再分段。我刚讲过，一章到八章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然后九章到十一章可以叫做福音和选民，然后十二章到十六章呢是基督徒生活原理伦理。那所以前一章到八章我们也可以讲这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说绝对不只停在买书而已，要继续往前看的。那福音跟选民我刚才也解释了。那第十二到第十六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伦理。所以我在这边就借用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相信有些人大概知道这本书，看过这本书。这是一个中国属灵前辈尼托森所写的，他最初写的是用英文写的，因为他的英文的造诣非常好。这个因为他在神里面特别的看见英国人请他去英国传布道，然后他也用英文写了这本书叫《Normal Christian Life》啊，那中文版也有。那说实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有看没有懂，也是很过了很多年，这个看了后来真正是从当中领受到很多很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实在这本书他其实把前面完全的救恩也讲了不少的地方，他其实就是用罗马书为背景把这本书写出来的。但是大家仔细想，完全的救恩，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就是罗马书带给我们的。那最后跟大家提出几个思想的问题，然后我也许带大家念一些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请大家想几个问题。第一个我先讲，就是说罗马书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章节是如此的宝贵又带有力量，我希望你把你最喜欢的章节挑出来，然后把它记下来，把它背下来。背下来当你遇到挑战，遇到困难，遇到伤痛，遇到喜乐的时候，那个经文就从你脑海里面自然的跳出来，哇，那你那时候的感觉是十分的与神亲近的。所以你能够背下来就把它背下来。所以我请问第一个问题，请问罗马书哪一个章节对你影响最大？你们回去就看看，翻翻吧，翻翻找出来把它背下来。那第二个呢，神，我们知道神的选民是犹太人，那犹太人背负了，既然是神的选民，他有一些权利，也有一些责任。犹太人背负了何种责任？那谁又是真正的犹太人呢？那第三个问题是很有一些信徒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如何得到这救恩？那我们得到这救恩，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呢？第四个问题呢，如何成圣得圣？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我心里想要做却做不出来，我心里不要做的却又做出来，这个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个？如何成圣得圣？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 保罗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那第五个问题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如何看自己，在别人的面前如何看自己。保罗用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跟孔夫子的教训非常相近。他说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什么意思？不要看过头，也不要太看清自己，对不对？这个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看自己的方法。那如何对待主内的弟兄？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对于那个这个有亏欠、有缺欠的弟兄，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他？对信心软弱的弟兄，我们怎么样帮助他？这里面都讲到了，如何看待众人。那对于不幸的大众呢？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看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那对于上面执政掌权的，我们又当采取何种态度？那还有保罗在13章里面整章谈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处事原则，我们是不是凡事都可行啊？因为神已经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这个刑罚了，那岂不我有，而且神给我们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我们岂不是可以任意而为吗？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凡事都可行呢？其实在罗马书13章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你往前面看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个问题上面又讲得更详细，他三次问大家说凡事都可行呢，但不都有益处的。OK， 这就是这个，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礼拜里面呢，你没事你就把罗马书翻翻看，然后这个也不是没事，希望你没事有事都把罗马书翻翻看，思想一下我给大家的七个问题。那我现在花几分钟的时间呢，给大家列出一些经文，我可能没有时间念给大家听了，但是你用笔把它抄下来，你回去就看这几节经文，对你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章第16节，这里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把这句话存在心里。第一章17节，第一章20节，第一章28节，第二章23节，第三章23节，第三章24节，第四章25节，第五章18节，第六章19节，第七章18节，第八章第二节，第八章37节，第九章第四节，第九章30节，第十章第九节，第十章19节，第十一章11节，第十一章25-26，第十二章1-2节，第十二章21节，第十三章1节，第十三章8节，第十四章17节，第十五章1节，第十五章30节，第16章16节，第16章最后3节25-27。你如果把这些章节串起来看，就是罗马书的大纲：完全的救恩、福音与选民，跟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想没有跟上，那我可以给你，那我下次干脆把这些经文印出来好了，好不好？好，可以，好，那今天是只讲到概论，我们下次呢分两次的时间，希望把第一章到第三章能够讲完。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是得救的第一部分，因信称义。那我们请黄霞姊妹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